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是感谢主，这是我们启示录的第九课了，越来越接近尾声，也越来越到高潮。相信从这个启示录，我们可以真是有福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你答应我们读这本书，而且遵守其中的都是有福的。你把你永恒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目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看见你的爱对我们何等深，看见你对人的怜悯是何等的大，要人来得到你的救恩，但同时也看见我们神的信实公义是那么的完全，你不以无罪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在将来审判这个地是要把这个地上的败坏除掉，从撒旦里面把这个权势夺回来，为了要赐给属于你的人。但愿今天晚上你的课程借着启示录教导我们的课程，让我们都能够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得到你自己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是要讲第九课，要从第十五章开始讲起。首先我们来很快的思想一下，为什么启示录要讲到羔羊要揭开七个印，然后带给世上的灾难。原来重点就是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他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主耶稣向全地施行莫大的审判，借着七印七碗，七印七号还有七碗灾，目的是将全地全地球从撒旦长久统治权势下清除殆尽。原来神的审判就是在他的国度降临以前先有审判，先有审判除去罪，世人世上的国度给世界带来救赎。所以在我们读过十一章七节，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让天上地下都归于主耶稣，都归于神的奥秘。在这个七碗灾，地上的七灾结束以后就完成了。所以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应该是十一章十五节。当这个七印带来七号，带来最后的七碗灾完成以后，世上的国就要成为神的国，神必须要经过这样的审判才能够把撒旦的权势除掉，建立神的国度，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在讲完了，在第九章就讲过了，当这第七个第六个号吹响了，那最后一个号就是第七号，第七号就带来七碗，就是最后的灾难。可是在这个第九章的结束，九章二十一节，已经天使已经吹完第六个号以后，到第七个号吹响，中间就已隔了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的插段。在这个插段里面，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属神的人、被神救赎的人和这些敌对的势力的冲突，以及主耶稣怎么保守他们最后的在天上的带领他们的胜利。所以在这几章里面都是在预备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而且预备什么呢？预备最后的七碗灾。所以在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插段，也讲到最后在天上的这个意象，就是看见人子收割地上的庄稼，也看见另外一位天使 他来把地上那些反叛他得罪他的那些葡萄，也就是反叛他的人收割，放在大酒渣里面，踹在城外。这是指着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在第十九章会解释到。好，那我们今天就接着要从十五章开始讲，就要开始到神的第七个晚七晚灾的降临。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末后的七晚灾。今天讲完以后，这个七晚灾接下来就是神的国要降临了，在十九章。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到第十五章。在十五章一开始，他就讲到约翰有三个看见，约翰看见三个异象。第一个看见在十五章一节，他看见七个天使，七个碗要来倒在地上，神的大怒要发尽了。第二个看见，约翰看见在灾难期结束以后，有玻璃海和歌唱者，这是第二个看见。第三个看见，约翰看见天上有神的殿开了，那个殿就是见证的帐幕。好，我们来很快的从第十五章来解释末了七灾的预备。所以这个是在降七灾以前还有一些的序幕，可见这个七灾神是那么的重视它。首先约翰看见七个天使，七个碗降临，在第一节约翰说有七位天使掌管了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碗灾发尽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最后七个天使每一个碗掌管一个灾，合起来七个灾，这个叫做什么？神愤怒，神的大怒都要倾倒在地上的最后阶段。七个天使，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们都是从神的殿出来的。第二个，约翰看见什么？看见有玻璃海和其中歌唱的。约翰说看见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这个我们相信也是在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已经看到过四章六节，当约翰他在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在神的宝座前面，神的宝座前面就有一个玻璃海。所以这里很明显就是讲到这些人已经在天上，在神的面前。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胜了兽和兽像以及他名字数目的人。第二节，换句话讲，在灾难时期信徒信神的人，他们不接受那些兽，敬拜兽，也不要被兽的名字和兽像印在他的额上和手上，他们是忠贞来跟从主的人。可是呢，他们却生命牺牲了，他们生命牺牲了，可是在主耶稣灾难前结束以后降临的时候，他们是在锡安山上，是在神的宝座面前。虽然他们被杀，可是是得胜的。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换句话讲，他们是在称赞神，唱两首诗歌，一个是神仆人摩西的歌，另外一个是羔羊的歌。那神摩西的歌当然就跟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红海胜过了埃及人，感谢神的救赎还有神的信实有关。那第二首羔羊的歌当然是指出神的羔羊怎么救赎他们。所以在这个玻璃海上，约翰就看见了有数不清的人，他们在灾难时期虽然牺牲了生命，可是是得胜者，站在有火掺杂的玻璃海上。换句话 讲在神的面前，在天上拿着琴在赞美神。他们唱的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生命记三十二章，神当时怎么救赎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过了红海，并且淹没了法老的军兵，得胜的歌。那在神在降这个七个碗灾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的情景，就正如神当时借着摩西来审判法老的情景。所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出埃及记的故事，当时法老欺压以色列民，并且不让他们去敬拜神，神借着十灾来降临在法老身上。这个十灾呢，有让他们身上生疮，也让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而且让这个太阳变黑，最后还击打法老的儿子，把他们带领过红海得到拯救。那在同样的，在这里是讲到这些在灾难时期的信徒，他们也是同样经过神怎么拯救他们，就像拯救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在这个兽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来降疮给这些敌基督的臣民手上，而且把敌基督的国变得黑暗，让他们的河和海也变成血，最后带领他们到了玻璃海。同样的，看见神在历史之中再一次来拯救灾难时期的信徒，就像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的救恩。所以他们在唱这个摩西之歌。所以在玻璃海，这些他们是灾难时期的殉道者，他们在神面前得胜了，唱一个救恩歌，颂赞神的作为大而有又奇，神的道而且诚恳。他们说，主神万圣之王啊，你的道图易灾成灾，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明出来。可见这位神是万圣之王。什么叫万圣之王？圣就是圣徒，神是你我圣徒的王，当然也是灾难时期信徒的王。所以在他们跟神唱歌里面赞美神的作为，怎么拯救他们，赞美神的公义、诚实、荣耀和圣洁，而且预告说万民都要来敬拜神。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信徒啊，真是了不起。因为我们在前几章看见，在灾难时期信徒他们在兽的统治之下，不但是要敌基督统治他们，而且假先知也在他们额上印上666，凡是不信神的人都要去屈服而且被害。可是这些信徒他们跟随神，宁愿被杀最后得胜。约翰接着又看见天上的帐幕开了，这是在这个第五节。此后我看见那在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当这个神的殿开了，就有七位天使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显出这些七位天使是在神面前的非常有权威的天使，而且他们是显出神的荣耀。每一个天使都拿着一个碗，而且神把这个神四活物把盛在神永远愤怒的七个金碗给了这个天使。当这个四活物把这个，注意啊，盛满神大怒，可见神的怒气是很大，可是要在这里都发尽了给那七位天使，非常的可怕。当这样做的时候，殿中就充满了烟。当神出现的时候，旧约让我们看见地上充满了云彩或者烟，代表神的荣耀圣洁，没有人能够进殿。 表示这个时候神的愤怒，任何人都不可以再进到殿，一直要等到神的怒气审判结束以后。可见神的大怒要在这个七个晚把他所有的怒气都要发尽。好，这些是什么？这一章告诉我们末了七晚灾的序幕，等到序幕结束以后才有七个碗才发出来。总而言之，十五章告诉我们一幅很可怕的情景，就是神审判这邪恶世界已经在眉睫了。当这个七碗倒出来，也就是下一章要讲的，就是一连串灾祸的末了。换句话讲，这个末了就是神的大怒，世人的罪必须清算清除，神的国才能建立。好，所以我们在15章很快的做一个复习。主耶稣向全地施行莫大的审判，作为神大怒倾倒在地上的最后审判，是一连串灾祸的末了。从七印到七号到七晚会带来什么结果？刚讲过，带来神的国来临。还有我们看见这些灾难信徒赞美神，赞美神的义灾，赞美神的圣灾，赞美神的公义。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敬拜神？还有最后没有人能够进殿是什么意思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这个最后的七晚灾，在第16章。所以在16章讲到天使，七位天使要到这个七个晚，在时间上来讲就接近了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了。所以这一个七晚的审判会接二连三的很快的来临。那七个晚就是七个号的延伸部分，因为我们讲过七印，第七个印带来七个号，第七个号带来七个晚。所以现在这个七个晚是步向高峰的，审判越来越激烈，审判的范围越来越广。我们记得在七号审判地海河都是三分之一太阳星辰，那这里呢是更剧烈了，更剧烈了。这一切都显出什么？显出啊，这个晚的审判啊，就好像一个锤子一样，是直线的。如果我们讲到七印和七号，好像平面的，一段一段的过来，可是到了七晚，就是立刻倒下来了。这而且有一些的灾祸审判，是只有对这个敌基督的恶人审判的。那有一些是影响到自然界的，但是总而言之，前四个碗是自然界的，后三个碗是政治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七个碗。第16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就是神在发声了，吩咐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城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这个神就吩咐开始执行。这个七碗灾程度上更激烈，影响全地，刚刚都讲过了。而且但是结果我们看一下，人在受灾的时候他们可以悔改，可是他们还是不悔改，人心刚硬，就像摩西在对付法老十灾的时候心里刚硬一样。我们看见这七位天使，他们都是身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从神的殿出来的，盛满了神的大怒。那七个号，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他审判地上的时候，地的三分之一树木青草烧掉，海的三分之一海中的物和船只消灭掉，江河三分之一变成有毒，日月三分之一变成黑暗，人受痛苦五个月，最后有东方的军队杀了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可是在这个七晚对比，地在地上 敌基督的国度就是那些拜兽的那些人生了毒疮，就跟出埃及记他们审判法老埃及的臣民一样，海所有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江河全部变成血不能喝了，日月日头大热烤人，敌基督的国度变成黑暗，幼发拉底河将要带军队来打仗，成为世界的大战哈米吉多敦，然后神还在空中降灾叫做城了。所以可见这七个灾的范围是那么大，而且这个七个灾也正如对付埃及的法老一样，把这些灾难时期信的人能够拯救出来，不信的人把他们灭绝。好，这七个碗和七个号的对比刚刚已经对比过了，各位只是有一个表格可以看一下。那前面七号灾人受害比较部分性，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也是需要让人能够得到管教悔改。那七碗灾是全部的受害很快的到完，不，可是人不但不悔改更亵渎神。那这七个碗我刚刚也讲过，跟出埃及记对比，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对付法老有这个生毒疮，有海变的血，在出埃及记是河变成血，但是从这你可以看见，出埃及记他们那些神显出实灾，就证明他是真的神，可是那些人还不悔改，而且对付那些人，证明神是神。同样在这个七碗之灾也是证明神是掌管宇宙的。那这个七个碗灾我们刚很快都可以给各位复习一下。好，第一个地上有什么呢？地上有恶毒的疮生在有兽印记拜兽的人身上，所以再三的圣经警告人不要去拜兽，不要去离弃神。第二个海就变成血，海里面所有的活物都死了，它的严重性太大了，你看海里面给我们多少的生物。第三个江河和水的泉源变成了血，人就没有办法喝了，日头能够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神。兽在敌基督的国度里面黑暗，人因疼痛咬自己的舌头又在亵渎神而不悔改，然后让这个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了，可能因为日头太热，有三个巫灵叫众王聚集在哈米吉多敦这个地方要打世界大战。最后在空中有成了闪电的声音，雷轰的声音，有大地震，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这么大的地震，各位想到是多可怕，从人类以来没有这么大的地震。我按这个它就不动了，好，用这个人类以来实在是可怕。那这七个灾也用图画表达，第一个灾倒在拜兽的人的什么头身上有这个毒疮生出来，第二个灾倒在海里海水变血，第三个灾倒在江河江河变血，第四个灾倒在日头上日头烤人，第五个灾倒在兽的国度兽的国就黑暗了，第六个灾倒在幼发拉底河上河水干了，然后三个巫灵还有引诱全世界的军队来抵挡神和基督，最后第七个灾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地震，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震，地上众山都不见了，海岛都逃避了，而且天上还降下100磅的豹子来，各位可以想象看神的愤怒。好，那第一个灾呢，各位当然都知道他不信的人长毒疮，有没有可能有的解经家说很可能 第一次原子弹产生的后遗症就是让人全身长满了毒疮，会不会这一个灾，也就是世界末了，全世界的核子弹爆炸？我今天上网看了一下，全世界核子弹一共有13890枚，这13000多可以把整个地球不知道可以毁灭多少次。其中呢，有核子弹的国家有美国12000枚，俄国3000枚左右，法国300多枚，中国200多枚，世界第四。不过上次看报纸，它要发展到1000枚，以色列200枚，英国200枚，印度100枚，巴勒斯坦50枚，还有韩国、伊朗、乌拉克，不是伊朗，乌克兰、巴西、朝鲜，加上日本、德国、意大利，都可以有这种自行研发的技术。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将来的末世，不知道是神自然让他们生疮，还是核子弹，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生毒疮。第二个灾呢，海水变血，变成后遗症太大了，空气发臭，污染不能够忍受，海产死光。今天很多国家都是吃海产，你到日本都是吃海产，到时候整个海里面东西都没有了。第三个，咸水没有供应，淡水也缺乏，而且空气污染，你看水没有了，呼吸有困难。在这个降灾的时候，特别圣经就提到说是听见天上掌管水的天使，你看圣经说有掌管水的天使，就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神的判断绝对是公义的。第四晚灾，日头发热。我查了一下，解经家看了以赛亚书30章26节，说日光加热7倍，地面温度上升，南北两极冰帽融化，海平面快速上涨，水平线上涨约估计200尺，沿海世界的大城市均遭淹没，很可能包括了纽约、东京、洛杉矶、罗马等等，并且因着这个日头，这样灾荒也来了，人备受酷热，疯狂失信，而且亵渎神，可以想象多么可怕。第五个晚灾是针对兽国的总部，在敌基督的国度里面有这个他的首都，黑暗遮盖大地，就像当时对法老埃及地一样，人的神智失常，自己咬舌头要自杀都不行，加上先前还有这个毒疮，又疼痛又没有水可以洗，人不但不知悔改，并且疯狂的去亵渎神。各位弟兄姐妹，看到这里讲到这五个灾，你就知道在末世的这个灾难是何等的大，但是神的公义也是要清算所有敌基督还有人类的罪恶。我们来看第六个灾，第六晚灾是什么呢？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河水就干了，为了是要给那日出之地，就是东方的联军进到哈米吉诺敦，所以有世界大战。那什么叫做哈米吉诺敦呢？它的字义就是杀戮的山地，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古战场，在耶路撒冷的西北60里，所以所有的军队都会先经过幼发拉底河到哈米吉诺敦，就是耶路撒冷北边，然后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战争是所有的东方的诸王还有各普天下的众王联合来跟羔羊征战， 等一下我们还会解释。讲到这个东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东方地区啊有很大的人口，又有惊人的军事潜力，所以将来也在世界的霸权里面也是一个强权一同来征战的。这一条就是幼发拉底河，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地势，这边是伊拉克、伊朗，然后东边，在北边是苏俄，他们要经过这个幼发拉底河，因为干了，往这个西走，对不起，他这个往西走，就到了哈米吉多敦这里，南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是经过这个地理位置，幼发拉底河干了，他们就可以来进攻了。然后有三个灵啊，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青蛙就是不洁和难看，他们要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换句话讲，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撒旦、敌基督上讲过，这个海中兽还有地中兽、假先知这三位要开会，而且他们有这个邪灵、鬼魔的灵，就一起商量。口是代表很有力量的，这三个邪灵要派到各国去用口说服各国派兵到以色列跟基督去征战。这一场战争啊，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有一段时间，从这个开始过幼发拉底河，然后到哈米吉多敦，然后到耶路撒冷打仗，到主耶稣再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会延续一段时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战争到高峰。那哈米吉多敦这个字就是希腊文，是翻译希伯来文的哈米吉多，哈米吉多，哈就是三地的意思，所以叫米吉多的三地，那也叫米吉多三地的平原。这里拿破仑曾经到过这里，说这是世界上打仗最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哈米吉多这个古城，他就以前所罗门就在这边有驻军，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平原。那这个米吉多城可以看见米吉多平原，还有吉伦溪谷，就是耶路撒冷那里。这么大的平原，当然不是大批军队驻扎攻打之处，讲错了，这么大的平原就是大批军队驻扎的地方，但是因为军队太多了，所以有些军队就往下到了约旦河谷的约沙法谷，靠近耶路撒冷，甚至于到这个死海的东边波斯拉。所以你可以看见将来这个军队啊，驻军他们要打仗的地方就在这个哈米吉洛敦，可以容纳不知道多少的军兵在这里，一片无际。在这个时候呢，约翰就听见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在第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什么意思呢？世界都快结束了，世界大战也要开打了，可是主耶稣基督说他来就像贼来到的一样，那些没有准备好的是会羞耻，换句话，准备好的人必能得到救恩。所以在这个战争啊，可以看见要开打了。所以这个哈米吉多敦大战也是撒加利亚书14章1到5节的预言，在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在这个战争最先被打败了，而且节节的败退，退到耶路撒冷，在整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1/3的犹太人被杀，剩下的他们向神认罪，求神把施恩的灵赐给他们，到这时候他们才接受弥赛亚悔罪，神就出去与那些国征战。 让羔羊的军队反败为胜，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在旧约早就预言将来的大战，以色列要被联军杀害，三分之二要被杀掉，国家要灭亡了。这个时候他们向神悔改，接受基督，神来拯救他们。这里有一个图让我们看见敌基督从这个 约法拉底和他们军队一起过来，也有从西方欧洲，从北方，从南方的，到了哈米基多敦这里。因为军队人数太多，有的也驻扎在波斯拉，从这个哈米基多敦到波斯拉，这边是耶路撒冷，最后的战争就在这里。他们在这个吉伦西，然后敌基督的军队要被歼灭，主耶稣要降临在橄榄山，这都是大小先知告诉我们的预言。所以这里总结了一下最后的七年战争的结尾，各位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11章40到45节，有北方的军队很可能是俄罗斯，和东方不只是先是和阿拉伯的军队一起入侵以色列，但是那时候敌基督在头三年半是跟以色列签了合约，就抵挡了北方和阿拉伯联军，把他们打败了。在这三年半的中间，敌基督就毁约了，开始敌基督自己进军到耶路撒冷，并且禁止犹太人在圣殿献祭，把自己的在殿里面让人敬拜他，所以很多的信徒和以色列人被害，并且敌基督也南下去攻打埃及和北非。那犹太人呢，他们再去反抗敌基督，敌基督攻打耶路撒冷，就是刚刚讲的带领联军杀了三分之二的人口，最后在约沙法谷基督从天降临橄榄山，敌基督军大败。那我们只能简单的把它的顺序给各位弟兄姐妹讲一下。所以等到敌基督被毁了，军队打败了，基督降临在地上，建立他千禧年的国度。所以简单的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的预言的一个图表。首先十字架，然后教会时期，注意我们现在就在教会时期，也是启示录讲的现在的事，第二章到第三章。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相信教会被提，新约信徒被提，地上开始有灾难时期，地上开始有这个地上的十个王和敌基督兴起，白马兴起，然后地上有灾难。在前三年半，敌基督跟以色列人订了合约，但是等到三年半中间，敌基督开始来不准以色列人献祭，自立为神。然后在最后的三年半，敌基督怎么样42个月来统一世界，而且这个残害所有信神的人。到了最后有哈米吉多敦大战，基督的降临，然后建立千年国度。这是一个简单的图表。到了尾声，我们看见尾声在第17节到第20节，这里讲到说是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说什么成了，什么成了，就是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第七个碗倒下来，所有的一连串的灾难都完成了。那个大臣就是指的巴比伦敌基督的国家和列国的城都倒塌了，都倒塌了。巴比伦还有呢，有这个报纸，大报纸，天上每一个报纸有伊塔连德，就是100磅45公斤重，带到地上，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相信这是为了千禧年整个地理环境的改变做了预备。这一个大地震是说从地上有人以来，注意三个形容词，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这是神最后的七个晚餐。当这个倒在空中的意思，就是指的倒在全世界性。然后声音从神的宝座说，成了，一切的灾祸结束，神的大怒发尽了。大地震就让这个巴比伦列为三段，海岛众山都没有了，地上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后果是，这些反对神的人继续的亵渎神，继续的亵渎神。那这一章呢，我们都主要是讲这个七晚灾，七晚灾。那我们下面呢，要到第十七章、第十八章，这是讲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完，在第十六章的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的已经成了，那成了就要到第十九章了。第十九章就是讲到此后，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哈利路亚！”换句话讲，神的七晚降临了，天上就有赞美神、哈利路亚的声音，然后有羔羊婚礼的婚宴、邀请婚宴，然后有基督降临，灭掉哈米吉多敦的叛军和这些敌基督国。所以从十九章就讲到神的国度要降临了，因为已经讲完了，七个晚灾都降临了，神的愤怒也都倾倒了，也成了，所以就要接到十九章主耶稣的降临，带来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永恒国度。可是在讲到十九章以前，这里约翰又给我们两章，也就是十七和十八章，是一个第四个插段。我们有讲到有一共有四个插段，这个插段是什么呢？这个插段就讲到敌基督的国度巴比伦的倾倒。我们首先知道什么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敌基督国的代号。换句话讲，早在十四章第八节，我们上次有讲到十四章第八节，天使就宣告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就是预告要倾倒。在十六章第十九节，也让我们看见这里说，那大臣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纪念巴比伦要把列怒的酒杯给他。换句话讲，都已经宣布了。那这里十七十八章是解释巴比伦这个敌基督国，他是怎么样敌对神的国度，而且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就是有详细的解释。所以这个是一个插段。那这个敌基督呢，他不但是讲到这个政治军事，也讲到他的经济，也讲到他的宗教方面。那我们从这两章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末世敌基督、敌对神的国，他在宗教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是怎么样的敌对神，还有他的结局是什么。这是一个插段，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所以首先在第十七章讲到这个敌基督的国度，他是一个，他在那里有一个大淫妇。这里我们看见其中第十七章拿碗的七个，拿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你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什么叫做众水之上的大淫妇？表示这个众水就是他在第十五节说，就是多民多国多人多方，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讲，这个大淫妇是跟全世界的国家人民都有影响力的。那他有什么影响呢？他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这个大淫妇。大淫妇就是属灵的，巴比伦是属灵的大淫妇。 换句话讲，这个巴比伦这个敌对神的国家，他在宗教上是得罪神、邪淫的，是离弃神。他不但有这个待人不敬畏神，有进化论，有这个泛神论，有多神论，他是这个世界邪灵宗教的开始，也是影响整个世界宗教的这个地方开始。在古时候，我们知道宗教的起源就是在巴比伦，它有巴别塔，它影响到后来它的神秘宗教影响到整个的罗马、整个的希腊、整个的西方世界，包括印度。所以巴比伦这个名词就代表一个拜偶像、离弃神的一个邪淫的地，一个身份。在旧约里面讲到巴比伦就300多次，所以它影响这个世界啊，不但宗教上败坏，也影响道德上的邪淫。当一个人宗教上不对，常常道德上也是不对。他的邪淫是影响到世界，因为他可以让世界地上的人喝醉了他的酒，表示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巴比伦。那这个巴比伦呢，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看见这个有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很有趣。他讲到这个大淫妇啊，他跟这个兽的关系。各位，讲到这个兽，我相信你现在都了解。我们已经在13章讲过，这个海里面出来的兽，7个头10个脚，就是敌基督。我们讲到敌基督啊，就是讲一个国家、一个系统，或者是讲将来的一个人，都用这个兽来代替。那这个大淫妇这个女的就骑在这个朱红色这个敌基督这个兽上面，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看这个女人是怎么样。这个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表示这个女人啊，她的颜色跟龙的颜色很像，他跟龙是同党的。他骑就是他可以驾驭、指挥、管理这个兽，可见他的能力比这个兽还大。他是谁呢？他是代表将来的这个宗教势力。所以在将来的国度里面，这个宗教势力最先超过政治势力，它影响这个整个国家的信仰，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引导他们。而且他呢，衣服华丽，全身珠光宝气，影响力很强，很多人都要来亲近他，手拿金杯盛满淫乱之物。圣经常常就以巴比伦来代表这些淫乱的、拜宗教的，在这个撒加利亚还有在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讲到巴比伦就是这个拜假神的，这个离弃神的。那这一个女人头上呢写着奥秘亚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母和一切可憎之母。我们已经讲过，因为整个的邪恶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出来，整个的代理人败坏都是从巴比伦开始。而且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惊奇。不但这样，他迫害了信徒，杀害了信徒，他不但是引人犯罪，带领人拜偶像离弃神，又迫害信徒，极力拦阻福音在地上传播，又喝醉了圣徒的血，让约翰惊愕不已。所以巴比伦就是他的名字，他是末世复兴罗马帝国的代号，也是末世敌基督国的代名词。将来在这个末世敌基督国度，有两股势力互相倾轧，首先是宗教的力量，就是大淫妇， 克服了这个政治力量，他骑在兽上。天使就第二次在七章的十四节，在前面解释了大淫妇和这个兽的关系，接下来他就讲大淫妇跟这个七头十角的奥秘。他说你为什么惊奇呢？我要把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七头十角的奥秘告诉她。他说这个兽呢，先前有，现在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出来，又要归于沉沦。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兽是从无底坑出来的，他是从阴间的权柄，魔鬼的权柄，而且他也把两见证人杀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呢？那就开始来解释，天使解释，他是先前有。换句话讲，这个兽啊，他在历史里面，他就已经有这个出现了，就是过去抵挡神的这个敌基督的国家，是埃及、亚述、巴比伦、希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头，六个头啊。然后呢，现在没有，为什么现在没有？因为第七个头啊，叫做复兴罗马帝国，上次有讲过，在约翰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要到以后才会出现。在罗马帝国，其中他在396年就分裂，而且没有了。就像我们在第13章讲过，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受了死伤，所以等于现在没有。可是将来他会再出现，以后还有。换句话讲，就是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将来，他要从无底坑出来，上来有魔鬼的权柄，但是他的结局是沉沦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兽，这个我们上次都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以巴比伦来代表这个敌基督的国家。那这个，所以天使就说有智慧的心啊，可以思想。那七个头就是女人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个王，五个已经倒了，刚刚讲过，前面讲的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已经都倒了。可是在约翰的时候，一个还在，就是罗马，一个还没来，就是将来复兴罗马帝国，将他来的时候暂时存留，我们讲的有七年的时间让他存留。那如今有现在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跟那七位同列，同归沉沦。当这个第七个王出来的时候，就是复兴罗马帝国，在这复兴罗马帝国就是这个第七位。可是从这第七位，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王，就像从这个十个角里面又长出一个角，那个角就好像人的这个肉钉，长了一个肉钉，他要从那第七位同列。什么意思？本来有七个王啊，但是他从这个七个王出来，从这个七个王出来变成第八位。所以约翰这里天使说你要有智慧的心才了解。我们来注意一下，兽的七个头跟七座山有关系，山就是象征统治的能力。换句话讲，七个山代表七个统治世界的帝国，刚刚都讲过。这七个帝国五个已经过了，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一个还在，约翰那时候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还有一个是将来要来的复兴罗马帝国。将来有一个复兴罗马帝国，这个复兴罗马帝国，他又忽然天使就说这个复兴罗马帝国其中有第八位，第八位是从第七位出来的。换句话讲，第八位要从先前的七国出来，它是敌基督国的最后形态。也就是当十个王在第七个国度，就是敌基督国的时候，有七个王同时统一，这个时候敌基督要出来领导十个王成为第八位。在但以理书 七章二十四节有告诉我们，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说将来在这个世界末了有十个国家十个角，这个十个国家里的十个王又兴起一个王，这个王就会把这个十个王里面三个王制服，长出另一个角来，就是变成第八个，然后这个角呢，他会把三个王制服，而且他说扩大的话强过其他的同类。所以在天使就在启示录继续讲，你所看见的那个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等到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和王一样。当这个第八位，也就是这个敌基督得权柄的时候，其他的王就要同心合意把自己的能力给那个兽，可见那个兽的力量是多么大。十个国家同时把他们的权力都给了敌基督。那这里也有一个表啊，可各位很快的可以看一下，你们他讲到先前有，就是过去历史里面的埃及巴比伦，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五位已经倒了，那现在没有，也就是将来的末世复兴罗马帝国，然后复兴罗马帝国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它是第七个国度，但是也等于十角里面的十个王，又从十个王出来成为第八位，所以十个王要组成一个国，但国家有内讧，三个王被制服，最后大权归于一人。当然各位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也许有点混乱，可是如果你回去再把这个整理一下，这是天使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总而言之，讲到这个大淫妇宗教的势力，他能够驾驭将来的这个敌基督的政治权柄，那敌基督的这个政治权柄，他们是在最后末世的这个敌基督的国家是将来的第七位，但第七位里面又出来一位，就是敌基督，他成为第八位，他是有权的，所有的国家都要听他，可是他最后会被灭亡，是讲这件事情。然后讲到这一个敌基督，他要带领所有的国家跟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也告诉你这个敌基督他将要跟羔羊征战，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我们看见第十五节，天使说你看见那个淫妇，他呢要被那个十角，就是兽和十个国要恨这个淫妇，要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他们就要把国给那兽，直到神的话应验。最先这个敌基督的国家宗教的势力，宗教的联盟，带领全人类反对神的这个假宗教、进化论、泛神论、邪灵的这个宗教势力，是驾驭在政治势力之上。就像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个世界，这个假宗教已经侵犯到整个世界的体系，国与国家里面的政治、文化、宗教育都被这个进化论、泛神论、这个人文主义来敌对神。所以在敌基督的 国度的时候更是到了高峰，可是在这个高峰的时候，也就是在前三年半的中间，当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强大了，他就反过来带领众王把这个宗教联盟打倒了，他不要再让这个宗教势力控制他，反过来他来控制了宗教势力，把这个大淫妇摧毁了，把大淫妇毁灭了。所以在后来的三年半， 敌基督和十国的联盟会让这个淫妇把它摧毁掉了，因为这个灾难中期的时候，这个敌基督海里的兽，它成了世界独裁者，并且它有政治的权柄、军事的权柄，它要所有的人都来敬拜它，所以它就把这个宗教的势力也打掉了。只是讲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看见，所以在最后，天使就讲说，最后这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的话的应验，让这些这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再解释一遍，就说淫妇就是末世敌基督的国度，借着宗教控制世界的力量，他是坐在众水之上，普世性的影响，他是代表坐在七座山的大臣，是管辖众王，像巴比伦一样。你看那时候权柄那么大，最先的时候得势，但是后来在同盟国里面出人意外的内斗，敌基督的势力政治上压倒了他，淫妇的邪恶势力终必瓦解。当然这些都有神的命令，谁旨意谁也拦阻不了神的定规。这里告诉你，将来这个敌基督的大淫妇宗教势力的灭绝。好，这是讲到前三年半。那后三年半呢，我们要再下来讲。所以这里再让我们看见这个大淫妇，他最先他是有那么大的权柄，但是最后被人冷落，让他被烧尽了。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有历史的巴比伦，在过去的历史有属灵的巴比伦，讲到政治的巴比伦，还有讲到末后的巴比伦，就是我们在第十七、十八章讲到末后巴比伦的宗教和政治和军事。所以总而言之，十七章我们看介绍了大淫妇他跟十角兽的关系，那十角兽也要跟羔羊征战，最后帝国分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就接着十七章讲这个巴比伦。这里有一个大权柄的天使就宣告了，在十八章一节，死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临，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有一个权柄的天使，他是带着荣光降临了。他宣布什么呢？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换句话讲，这个天使就宣布巴比伦要成为彻底的灭亡，不管他怎么样辉煌，怎么样有势力，都要变成废墟宣告。那巴比伦为什么会被灭亡呢？这里有三个原因。他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的酒所倾倒了。换句话讲，他的宗教性刚解释过，让整个世界都跟他犯邪淫离开神。而且道德性，地上的君王因行淫跟他行淫，拜偶像，道德败坏。还有经济性，他奢华，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将来这个巴比伦是一个经济大臣，他的奢华太过是他得罪神被刑罚的原因。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从古时候开始，巴比伦从邻路一直到尼布甲尼撒都是贪婪的地方。我们从圣经看见，在世界的列国里面没有人可以像巴比伦累积那么多的财富，那这些财富让人更多的贪婪。所以保罗也说，贪婪就同拜偶像一样，贪财是万恶之根。在今天注意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看见，今天这种情况，这个世界可能被历史上任何的世界更厉害， 真正的权力都集中在国际的财阀、工商企业家、航运巨子的手中。各位，你打开报纸，你看这些工商企业，他们有的是几兆，富可敌国。那他们的这些拥有人常常有，我看到报纸有3000亿美金。各位，你想想有多少钱？所有的财富他们有了，就可以玩弄政府和人民的鼓掌之间。你看一个人啊，能够贪财贪到几千亿，你如果有几百万，可能就足够了。他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百亿、几千亿，你想想看，他世上报纸上登10%的人口拥有了2/3世上所有的财产，将来这个情势是一步一步的发展。当这个末世的时候，巴比伦要成为世界的中心，更成为这个所有的财富权力都集中在他们的手上。好，这些财富呢，这些财富就让人啊，信徒就跟着一同在那里妥协，而且去追求这些政治、这些经济，越来越来妥协，落在这里面。可是神就警告我们，天上有一个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祸。我当然不是表示说是做贸易、商业、买卖、金融行业等于罪恶，不是，但是很容易让人轻易堕入贪婪和拜金之中，诱惑神的百姓不去遵行神的呼召，对神敬拜，反而极力为自己的贪婪奢华去打算。所以神警告我们要从那城里出来，不可与他有仇敌。不但是将来灾难时期的信徒这样，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个趋势，更是要小心。神已经跟我们要警告，不要有份于这个世界这种贪婪的罪恶，贪婪的罪恶，免得有份。所以这一项啊，就是对我们所有的教导，第四历代基督徒不要被世界所接受，不要被这个潮流所妥协，更有甚者更是贪婪。神警告百姓不要妥协于巴比伦的系统，分别出来，知道你是属神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而且神说，因为他神要报应他，在一天他说啊，他的不义神已经 想出来了，他们对神不义，对人不公。你看今天的这些对自己骄傲，他怎么荣耀自己，怎么奢华，怎么样，神也照样叫他痛苦悲哀。并且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不至于悲哀。所以神在一天以内，他的灾殃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主的神大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人再怎么狂傲，再怎么得罪神，在经济上怎么去犯罪，去累积财富，去欺压神的百姓，不管他有再多的财富，圣经神警告说，一天以内你全部死亡、悲哀、饥荒都要把你烧尽。这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地上有三个哀歌，这三个哀歌啊，就讲到有三类的人啊，都一起哀悼。你看，是一个悼歌，这里出现了6次的哀哉，而且有痛苦、悲哀、哭切、哀悼12次。这有三类的人都在唱哀歌，其中有什么人呢？看见这个敌基督的这个经济破坏了，有地上的君王，你看首领、政治首领，他们是巴比伦犯罪的伙伴。现在呢，再没有机会跟他过奢华的生活了，也不能够跟他享受了，所以他们远远的观看，在那里哀哭。 第二类的人呢，就是讲到地上的客商，他们在地上的客商啊，也因他悲泣。为什么不能做买卖了？你看这个这些他们做的什么买卖，列出了28种货物，包括金银宝石、衣服、布匹、衣着、木材原料、香料、粮食、家畜、交通用具、奴隶人口。你看所有的商品都不能再做买卖了。第三类呢，海上为业的也为他哀哭。海上为业的这里有船主、有乘客、水手、船商，所以你看见这个海上运输业是很重要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无有了，一些的珍馐美味好吃的也没了，华美的物件也都毁灭了，就不再两次不再见了，将来神都要审判。也因着这些审判，这些人大大的悲伤，把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可是在地上有这种哀歌啊，在天上却有20节一个颂扬的声音。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快乐，都要因这个敌对神的国度被灭掉而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神是公义的。在21节讲到又有一位大力天使，一共三个天使。第一个天使是告诉约翰把这个重水大淫妇和他的刑罚告诉他，第二个天使是18章1节大权柄的天使，讲到巴比伦要被灭亡。第三个这里有一个天使就讲到巴比伦怎么样被沉沦，他要将1000磅的大磨石扔在海里，用绝不再人六次形容巴比伦的处罚，表示巴比伦这个是绝对没有了。有哪几种就绝对没有了？在娱乐方面，他说巴比伦再也不能看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4种乐器都没有了。在各种的工艺，大小工厂也关闭了，小生意方面，推磨的、制造食品的也都关门了，夜生活也没有，各种的这个灯光也没有了，在人间的喜庆，新郎新娘也都没有喜庆了，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大巴比伦成为一个死城，因为他们犯了3个错误。他说第一个错误，他说自高自大，以为是尊贵人。第二个邪术迷惑万国。第三个杀害属神的人，所以是一个反对神的帝国。换句话讲，将来敌基督的宗教的在3年半被毁灭，经济的、政治的全都毁灭，巴比伦成为一个永远不见世间的王城。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第17章讲到巴比伦事件是在7年中应验，第18章在7年结束，基督要来以前完成。所以巴比伦城的毁灭是外邦人日期最后的灾难。所以这2章就讲到最后7年那些宗教经济运动的最后的前景。所以当这个巴比伦灭掉了，启示录的高峰就布置好了主耶稣的第二次要来临了。所以在17、18章看到了，那17、18章都是讲到同样的巴比伦，指的同一个大臣。所以在17章讲到巴比伦这个宗教的在中间前3年半的时间灭掉了，在属灵上的大淫妇代表他是被兽和10个王所灭掉了。那在最后第18章讲到他们在灾难时期的末后，这些商业的被神所灭亡。好，所以 在这个讲完十七章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十七章讲到大淫妇的淫行和结局，十八章讲到巴比伦大臣商业的结局。那这两章的巴比伦是指的同一个巴比伦，然后最后讲到巴比伦的灭亡和三种人的反应，还有天上的反应。那请问你对巴比伦的感受如何了？好，我们讲完了。那现在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今天的这个课程当然也是非常的内容很多，看看各位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有这个回应的地方，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欢迎大家来讨论。